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嚟到希伯来书第十章一节至到十八节，律法与恩典。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我哋所信嘅神系一个满有恩惠、慈悲、怜悯嘅神。你为我哋嘅缘故，差遣你个独生子嚟到世上，为我哋钉身十字架，救赎我哋，以致我哋能够得到白白嘅救恩。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再一次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叫我哋常存一个谦卑同埋感谢嘅心去聆听你嘅话语。我哋咁嘅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贝孝东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他本《乡土中国》这本书就提及到中国和西方社会形态的分别在哪里，是一个非常精辟的看法。他看到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西方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他用两个例子来形容这两个不同体系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就好像一粒石抛在水里面，制造出一连串的依连，如果这粒石是小的，只能制造几个小的依连，但如果这个是巨石抛在水中，就要制造无数的巨浪。即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小人物，你屋企只有少许一二人，虽然你仍然是一家之主，但你的权柄和影响力只是少少的。相反来说，如果你是一个皇帝，就掩如一个巨石，你的权威同埋影響咧，就遍及全國啦。就好似《論語》有云：話天地天下之地，莫非王土；天下之民，莫非王民。中國嚴格嚟講，唔係一個國，而係一個家，一個好大好大嘅家。做官嘅就稱為父母官，統治者就好似一個家長一樣。一個中國領導人當認自己就係人民嘅父母，去統治呢一個嘅大嘅家庭。这个是人治的社会，所以当转朝接待的时候，又或者统治者转换的时候，就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了。不像美国换总统，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改变。中国人说一朝天子就一朝臣，而外国的社会呢，不是人治是法治，改变不是很大。虽然奥巴马的选举的时候马说变变变 change change change， 但是美国人真的看不到很大的改变。美国人很渴望改变的心态，中国的问题就可能变得太多太快太大了，就因为它是人治的缘故了。西方的社会又是怎样呢？贝孝通又用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来形容西方社会的形态，这个所谓法治的社会。这个就好像一条一条的禾杆草，每条的草都是一样那么长一样那么高，就被一个大的绳绑住在这里束起上来。这个表示呢，在法律之下呢，人人平等，就好像禾杆草高一样，人在法律之下呢，他有权利也都有义务，没有一个人可以凌驾法律之上。法官不是父母官，而是诠释法律的人，他一切都要依法而行，执政者亦都不是父母官，是执行法律的人。总统更换了，美国的宪法仍然统治这个国家。当克林顿有这个丑闻的时候国会要弹劾他了，甚至要罢免他了，是要告诉所有人听，就算你做总统呢，都不能够超龄法律之上。西方的社会一切是依法而行。或者我们以为这个社会有了法治的时候，就会带来和平、稳定和安宁，这个是民主的基础嘛，而不是人治。但是法律是否真正可以解决我们问题呢？法律是否是否带给我们真正的稳定和安宁呢？有少少的例子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在美国政府各处都有很多的所谓森林，称为 National Forest， 咁啊，人民就唔可以隨時走入嗰啲嘅森林裏面啊，呢、這個啊斬木嘅，為咗要保持啊嚇呢、這個綠化，佢哋甚至咧係禁止啲直升機或者係飛機去到呢個 National Forest 裏面降落啊。咁啊，有一次啊，有六個人爬山，就喺呢個政府嘅 National Forest 之內失咗蹤一個星期，家人就非常焦急。政府咧就派直升机去搜索，终于发现六个人被困喺一个山上，佢哋又攰又病又饿。当个直升机正要降落救援嘅时候，佢哋好开心，以为有得救啦。吓，点不知即刻个飞机就冇降落，走人，因为上头接到个消息，不得降落，这是违法。法律是不容許直升機是降落在這個 National Forest， 於是他們唯一能夠去做呢，就向山下求救，派救援隊爬山去拯救這六個人，就延遲了兩日，這個引起社會極大的批評，認為這個社會是食古不化，死守法律，不以人命為重。我又想到中國導演張藝謀所拍的那套電影叫做《秋菊打官司》，似乎都是針對這個問題。在中國一條小村裏面，一户人家丈夫和太太就要起屋，就從村長就發生了衝突，更而是打鬥，這樣這個丈夫就被個村長打傷了。秋菊即是個太太就告狀，開頭呢個個鎮就說村長打人不對，應該要賠湯藥費。秋菊以为不公平啊，要道歉，要坐监，他不服气，告上市，个市政府个法庭维持原判啊，这个秋菊条气亦都不顺，告上省，花钱花精力花时间要取回这个公道，法就是法，不可以马虎的。最后告上省的时候，还未有判决之前呢，秋菊就因为怀孕满了啦，结果呢就發生咧，係呢一個嘅難產喎。村裏邊各人咧都啱啱喺呢個時候咧，就去咗隔離村嗰度睇大戲。只有村長一個人去有車嘅。咁呢、這個嚇、秋菊嘅丈夫唔好意思都好啦，都要求村長幫幫啦。村長好人，不計呢個秋菊同佢打官司，就揸架車送咗入去市嘅醫院。及時就救了他母子二人平安。秋菊為了報恩，在 BB 滿月的時候就請了村長一家來吃滿月酒。怎不知個個都到齊的時候不見村長，他就走到去村長的屋企看一看，發覺原來省的法院已經判決了，而村長傷人有罪，被要緝拿歸案，要拉去坐監。秋菊眼见村长被拉去坐监，他心里面有很大的罪疚，悔恨自己为什么坚持要打官司。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面是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要走上一个什么路线呢？是中国式的人治呢，就抑或是西方式的法治呢？我们是怎样去看这个法律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其实今日西方的法律制度思想多多少少是受犹太人古代法律的影响的。在这么多的古代民族当中，犹太人是最重视规矩法律体制的一个民族。他们以为神颁布给他们的律法是神要求的。事实上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犹太人是有相当 advanced 的法律制度。譬如比方来讲，他们有所谓屠城的制度，Cities of the Refuge， 当一个人被杀了，犹太人的法律呢就是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的律法嘛。被杀者的家人有权追讨这个凶手，这个要讨回公道。但是呢，犹太人都会想到有很多时候个凶手不是蓄意谋杀的，一时错手失误意外将对方打死了。所以犹太人呢就在以色列境内就设有五个屠城，等这些不是有意谋杀的人，可能是误杀的人， 可以走到去呢個屠城裏面。呢、这個屠城分佈全國嘅東西南北，唔使一日就可以去到噶啦。但佢哋又顧念到，可能有啲人咧係偽裝係呢一個嘅啊誤殺嚇，即係其實佢有罪嘅，其實係蓄意謀殺嘅。咁啊，走到呢個屠城裏面，咁所以個屠城咧就有一個所謂長老嘅審判制度啦，作為一個判決啦，睇下佢可唔可以有資格入去呢個城中係避難啦。啊，佢入咗城就唔可以離開，一離開就被殺。啊，所以係定出一啲嘅制度出嚟。呢啲嘅制度，呢啲法制咧，係諗及唔同嘅人嘅需要。所以猶太人咧可以話咧係一個健全嘅嚇、啊，可以話咧一個相當 advanced 嘅司法嘅制度、法律嘅制度啊。唔單止咧係講到啊呢啲嘅治安問題啊，啊佢哋仲有好多潔淨禮啊，或者係其他嘅禮儀啊。所以我哋知道猶太人對律法咧係非常嘅重視，但係如果我哋死守律法嘅時候，就打出好多好多嘅問題。我哋睇到喺猶太教裏面嘅塔木、塔勒木係一啲好多繁複嘅律法嘅釋義，嗰啲文士就將佢哋嘅律法去專門嘅研究，但有好多時候就有好多嘅啊偽善啦。有很多的所謂 legalism 的出現了，這個就帶來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所以耶穌就對法利賽人說，安息日為人而做，不是人為安息日而做。但偏偏很多時候猶太人呢就是死守這些律法，造成有很多呢是沒什麼人情味的事情出現了。律法不是不好，但律法主義只是顧著義民，不知道律法的精義，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正是犹太人的矛盾和盲点。今天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看律法和恩典这个课题。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四节。律法是死路一条。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总不能藉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竟已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首先我们要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样看律法。在第一节他用了两个非常有趣的字来形容律法。第一个字是影儿，希腊文是叫 skia， 英文叫 shadow 或者 copy。 第二个字叫 icon， 中文也叫真像。但在第二个字呢似乎是有负面，所以圣经说他不是 icon， 即不是真像。 NIV 就反而是译做 reality。或者我们未看这两个字之前，我们首先了解犹太人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在旧约律法里面大概有三大类的律法。第一类呢就所谓道德性的律法 moral law， 譬如好像十诫里面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仆婢、牛奴、妻子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是放诸四海皆准，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无论是在哪里在哪个时代都是不得奸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这个贪恋人家的东西。所以这些是道德的法律。第二个是民事上的法律 civil law， 是用来管治当时的社会，譬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屠城就是这一类的法律。第三类就是献祭的法律，英文所谓 ceremonial law， 这个是包括了这些献祭、洁净礼、等等。大抵来讲，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律法大多数是指献祭的律法。犹太人以为这些律法是神颁布以色列人，是给神的子民的，他们非常严肃去遵守这些律例，因为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律例，是生死的问题。换句来讲，遵行这些律例的就可以能够得生命，透过这些献祭罪就得赦免、得洁净。但希伯来书就指出这条是死路来的。为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们， 律法只不过是美事的影儿，而不是本物的真相。什么叫影儿呢？刚才我们讲过希腊文叫 skia 这个字。这个 skia 这个字可以解做影 shadow、啊。好像有些灯照住你，有个影子，这个呢就叫 skia 了。又好像、啊、你去到、啊、一个很清的一个、啊、河或者一个湖。你望下嗰啲水，哇！见到有个倒影，啊，或者你见到个月光嘅倒影喺里边，咁你以为呢啲系真，跳落去咧，咁啊就唔掂噶啦。呢、这个唔系真嘅，佢只不过咧系一个影儿嚟嘅啫，啊，个实体仍系天上嘅月光，吓、啊，呢、这个水里边个影唔系实体嚟嘅，只系一个 shadow 嚟嘅啫。所以律法就系、是。这个所谓宪制的律法是表明它有一个具体实用有效的宪制，而这个旧约的山羊或者是羊、啊、或者是牛、啊、的宪制只不过是一个的影儿，个实体就是指到耶稣基督的钉死十字架，一次过将自己献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去告诉我们听，律法不是本物的真像。什么叫真像呢？希腊文是个 icon 的字，英文可以做这个 true form， 真实的形状，也可以解做是画像。不过似乎这个字呢是跟个影字相反的，所以 NIV 也叫做 reality， 真实的。换句话说，律法不是真的东西，只是影儿而已，影儿不是真实的，所以是没有功效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听了，总不能藉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正因为这个律法是影儿不是实体，所以它没有效的。所以每年都要献同一个祭，如果有效呢就不需要年年都这样献祭了。或者我们用一个例子去讲明，如果你有病发烧，你看医生，医生给个抗生素是有效的 抗生素。如果你痊愈之后，你就不需要还日日吃药了，是不是？如果你还日日吃药，就是说那些药是没效的。你吃完一个 course 的抗生素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吃了，病好回了。相反来讲，就是如果药是没效的时候，那你就发觉没用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法。旧约的宪制的律例只不过是影儿，它是无效，它只不过告诉我们将来的一个更大更宝贵的宪制，就是耶稣基督将它自己献上，个个才是实体来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若不然宪制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呢？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觉得有罪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做了一个结论，旧约律法叫他们每年都要用同一个祭物，用公牛和山羊血献上，是证明一件事，这些是无效的。所以第四节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意思。律法不可以叫人得生命，乜嘢可以呢？就是恩典啦。恩典先是唯一一条嘅出路。我哋睇睇第五节至到第十节啦。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经文上的问题了。这个圣经是引自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至第八节。如果你留心看一看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至第八节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希伯来书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不是正確的引用，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引用。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至第八节怎么说法呢？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当我们比较这两段圣经，即是诗篇第四十篇和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发觉有几大的差别。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就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就说，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一个是讲到说开通我的耳朵，一个就是预备了我的身体。不单止是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更用这一句来证明旧约的预言是预言到耶稣那个献上自己的身体。即是告诉我们听，诗篇里面所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改了做，好像改了做给我预备了身体，然后就说预备了身体就是讲到耶稣献上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生命作拯救的工作。于是我们会问，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些夹眼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明白一些的背景。我们今天所用的旧约圣经呢，是来自希伯来文本的叫做 Masoretic Text。 Masoretic Text 呢是一些的抄本，本来是口耳相传的，后来他们被迁到去巴比伦的时候，他说不行，我们要将这些记录下来，于是将它抄起上来，所以 Masoretic Text 呢就在这个时候写成的。但在耶稣的时代流行呢就不是希伯来文的圣经，而是74本的希腊文圣经。74本是什么版本？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去统治这个欧亚两州的时候，他就锐意要将希腊的文化呢是普及整个帝国，所以他就找了70个很有智慧的人，将旧约这个的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将它呢是翻译了出来，成为这个74本了。所以今日旧约的圣经，我们现在用的圣经是根据 Masoretic Text， 而不是根据这个74本了。要根据这个 Masoretic Text 呢，即是我们今日用的版本呢，就说呢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了。但如果你看看74本的希腊文的圣经，他就不是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而是说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很明显，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根据74本而写出来，而不是根据个 Masoretic Text 写出来。于是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的差异呢？那哪个才是真呢？究竟我们信74本的希腊文圣经，就抑或是信 Masoretic Text 的希伯来文圣经呢？或者呢有两点值得我们考虑。第一，希伯来文的 kara 这个字呢可以做开 open， 但同时也可以做预备这个字。即是说这个字同一个字有两种不同的译法，你可以做开，亦都可以做预备。好明显啊，喺 Masoretic Text 个 kara 呢个字咧，今日我哋用嘅圣经咧翻译嘅时候，就将佢翻译做开我的耳朵啦。但系74本个智慧嘅人翻译希伯来文圣经嘅时候咧，佢就将 kara 呢个字咧译做预备啦。所以咧就预备我嘅身体啦。所以就有咁嘅分别喺里面啦。以即係呢，我諗我哋要了解呢两个嘅分别呢，係就因为个 kara 呢个字呢係两可以解开我耳朵嘅开，亦都可以解预备我嘅身体。咁第二个问题就係啦，咁点解 Masoretic Text 就用耳朵，而呢一个嘅74本就用身体呢？原来希伯来文的身体的字和耳朵的字是有些相似的。有些解经家就以为是 Masoretic Text 抄错了，也有人以为 其實個相差唔係好大嘅，因為耳仔亦都係身體嘅一部分，所以咧係以即係、就是、以一個嘅耳仔嚟概括整個身體咁嘅意思。Mesoretic text 咧，所謂耳朵咧係亦都係象徵咧，係講整個身體。但無論如何咧，無論係身體好呢、這個耳朵好，其實基本上嘅意義咧都唔係相差好遠。基本上的意義是想告訴我們聽一件事，就是說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你，就是詩篇第四十篇是一個尼賽亞詩篇，他們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舊約的公羊公牛是被宰割，不是自願的，冇一隻牛，冇一隻羊話：好，我自愿將自己獻上，你殺咗我啦！等啦，我啲血可以赦免世人一罪。唔係啊，但係呢個尼賽亞就唔同啦，佢係自愿將自己獻上嘅。所以第七節話：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係耶穌基督作為一個尼賽亞，自愿將我哋自己身體獻上，同舊約嗰啲山羊羔羊唔同，佢係被逼嘅，係被宰嘅。仲有第九節啦，佢話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第二個真理就話神即係話咧，耶穌話我嚟咧，係因為呢個係上帝嘅旨意，叫我為世人釘喺十字架，流出個罪，洗淨佢哋嘅罪。神係唔喜愛嗰啲祭物同埋禮物嘅，燔祭同埋贖罪祭嘅。希伯来书特别是提到这一样东西，就是说神是不喜悦就这样的献祭，虽然呢他们好像按着律法这样的献祭，但事实上上帝不是喜欢的，因为单是凭献祭是解决不到我们罪的问题，唯有内心的悔改是更加重要的。就好像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六节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想告诉你，那些只不过是一些的影而不是真的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唯有耶稣基督过才是真正可以解决的问题。他预备了他的身体，即是他预备他自己有一个心智，是将个身体献上，被钉喺十字架度。真正嘅赦罪，唔单系一个忧伤痛悔嘅心灵，同时亦都系耶稣基督自然将身体献上，钉在十字架上，为我哋钉死喺十字架上，以致我哋嘅罪得赦免。去献上一次过，一次过嘅献上，就启开一个新嘅纪元，就俾我哋一个新嘅生命。最后我们来看看11节至18节，律法刻在心里。我们不要误会，以为既然这样，律法就没用了，多余了。不是，耶稣是怎样说的？他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又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究竟耶稣所说的成全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就等我们详细来看看11节至18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成圣的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作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中，不要放在他们的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赦免了他们的过犯，这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耶稣是怎样成全的律法？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看。第一，旧约的律法的目的是叫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但是山羊羔羊的血不能够做到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个祭司要日日站着奉 即係所謂獻祭，因為冇效啊，所以天天要咁做啊。但基督佢係一次過獻上，永遠成咗贖罪祭，除去咗我哋嘅罪，熄去神嘅憤怒。十七至十八節，以後就說：我不再紀念他們的罪孽，從和他們的過犯，這些罪過既已赦免，就不用為罪獻祭了。罪得赦，將來就不受審判了，因為我們是沒有罪的。我們要留意，這個就是所謂稱義 justification。 但是基督成全了個法例，不單止叫我們稱義，叫我們罪得赦免，還叫我們成聖 sanctification。 一個人信耶穌，首先從律法上來講，上帝說你已經稱義，稱義的意思是上帝當你沒有罪，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代了 罪的贖價。但是我們不是就這樣停在這裡，我們還要成長，我們還要成聖。所以十二節至十四節就說，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從此等候他仇敵成了他的腳凳，因為他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基督的死不单止叫我们的罪得赦免清义，也都叫我们得以成圣，叫我们成长，渐渐似耶稣，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这句说话是引自诗篇110篇第一节，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是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魔鬼永远的灭亡，我们等候这个日子降临。但是此时此刻，我要学习成圣成长，渐渐去似耶稣。基督徒不是很消极地等主再来，不是啊。基督也都不是很消极地等将来的救赎，而是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叫我们在诸多的挣扎里面可以依靠神，依靠主。基督成全了律法，并且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写在我们心里面。基督的死和赦罪带给一个非常重要的果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差遣圣灵在我们心中，律法就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引导我们。就好像登山宝训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看见妇女动淫念就是犯了奸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心里面憎恨你的弟兄就好像杀了人一样。基督的救恩唔单止可以叫我哋知罪，唔单止可以叫我哋个罪得赦免，佢更加将圣灵藏喺我哋心里边，叫我哋个圣洁嘅生活，叫我哋知道边啲系得罪神，以致我哋再一次喺上帝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今日基督徒唔系净系话，我信了耶稣了，我买了个天堂入场券了，将来呢我就上天堂了。不是，我们要去成长，我们要去成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就叫我们在世上主再来之前，或者我们未回去天父之前，去学似他，似耶稣基督的形象去成长。这个就是基督教给我们的核心思想。我们既可以称义，亦都可以成圣。耶稣基督既可以一次过赦免我们的罪，他更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学习更加似他，进入这个成圣的过程。好，我们今天讲到为止，下次继续跟大家讲希伯来书另外一个的信息。我们这样请我们同心一同的祷告。天父，我再次多谢你，因着你的缘故，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可以过着新生活，叫我们可以踏上成圣的路程。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引领我们，叫我们在世上越来越似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